这个感谢主哈。我们先听我祷告。主耶稣，但愿你仆人所讲的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都蒙你悦纳，好叫我们去遵行你的话语，因你的名得荣耀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感谢祷告交托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个礼拜我跟各位一红汉的题目是基督与教会，那是细经讲道。今天这个题目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是一个小的专题，这个题目比较大，要分几堂才能讲完啊。我们先看原引。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，必须认识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我们属灵的家。教会的生活有它的特点和原则，我们做基督徒应该遵守和学习去履行。就如我们个人都有一个家一样，人若是没有家，就显示那个人不是正确的人，是可怜的人。属灵方面也是一样，我们重生的就是在神的家里。圣经说这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，是基督徒共同的属灵家庭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家里一起生活，有许多方面的事情需要我们去认识和注意。以下就从三方面看这个题目，基督徒的教会生活。第一方面，教会一切都是为着见证基督。使徒行传第一章8节22节，第一章主复活后被接升天后对门徒最后的说话，既是吩咐也是命令。第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22节，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居住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洗洗洗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升天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赏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这两节圣经的末尾两节几个字是做我的见证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。这给我们看见见证基督是教会的首要大事，见证基督复活又是见证基督的大前提。我们平常所说的传福音，福音是什么呢？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开口所说的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这三句话当中都有福音二字，这个强调福音的重要性。第3节，接下来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4节，而是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。福音就是这三句话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就没有教会存在 到今天，耶稣复活和升天，十天以后，圣灵降临，诞生教会，福音就从耶路撒冷、犹太传递，传到地极，直到如今。所以见证基督是教会的一切，是直到主再来的日子，教会都在做的事。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极大的奥秘，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的里面的奥秘。这里复所书第三章所说的，基督既诞生教会，又隐藏在教会里。基督若不隐藏在教会里，2000年来早就被人遗忘了，而基督又自始至终保护教会，直到末日。教会见证基督，产生了以下三大事实。第一，在时间上，教会将基督隐藏了，因为教会信仰基督，传扬基督，使不断有人相信基督，把基督的信仰从2000年前隐藏至今。第二，在空间上，教会将基督扩大了，因为教会信道、守道、传道、卫道、见证服务，认识基督的人多了，相信的人多了，基督教会建立也多了，把基督扩大了。在真理上，教会将基督深入了，由于真理在于众，在于真而不在于理，理呢是可以辩驳，各说各理，而真是不能被驳倒的，所以耶稣说他是真理。教会也毫无妥协、毫无动摇地死守圣经的真理，使基督的真理不断深入人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，除了基督之外，不能有别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乃有基督生树，教会的根基是基督，立场是基督，真理是基督，因此生活应该也是基督。教会的外表是基督，教会的内容也应该是基督。在外表，凡教会必以十字架为标志，象征十字架救恩。教会的名称，例如什么什么基督教会，或者是基督教什么什么教会。那么在内容方面呢，教会的崇拜、聚会、举办的活动，都是奉主的名举行。为什么要奉主的名举行呢？大家都知道哈，这是主的吩咐。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相反，若不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不在我们聚会中间。因此我们要奉主的名。有一些地方，一些教会，特别是在国内的长聚会，我也参加过他们的崇拜。他们崇拜之前，他就聚会今天开始没有奉主的名的啊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哈、啊，这个要注意的、啊。都是奉主的名举行，都是宣讲基督、分享基督、指向基督。我们 得到的生命是基督，得到的供应是基督，得到的恩赐也是基督，所以教会一切都应该是基督。若是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教会不是唯一见证基督的，你应该拒绝步入这个教会。感谢主，我们非常庆幸我们的教会是一家以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以圣经信仰为根基，以传福音为己任的见证基督的教会。我们的教会属于神的家，大家都是这家里面的人，都是这家里的一份子，都是共同有份于基督和分享基督丰富恩典的神的儿女。弟兄姐妹，你说阿门吗？感谢主哈！2000年来，教会都不断做基督的见证。以上是基督与教会，基督徒的教会生活的第一方面，教会一切都是为着见证基督。第二方面，耶稣基督是生命，教会是生活。以弗所书第5章3节到32节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有骨腱还加，就是他的骨他的肉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一个奥秘，不是一般人容易了解的，连一些基督徒对之认识也有限，何况他人。这个奥秘是二者乃为一体，如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生命才有生活，有怎么样的生命就有怎么样的生活。信徒有多少基督的生命，生命就有多少教会的生活。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，教会是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这句话有三个单词，他是指基督，身指教会，肢体指信徒单一的人。肢体不能在身体之外生存和活动，基督是教会的源头，也就是这身体的头。这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极大的奥秘。基督教是简自由而简单的宗教，是某些人把教会看得复杂了，把教会看得神秘了。自由是指没有人辖制你，强迫你要这样或者要那样。哥林多后书3章17节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除了在天上，地上基督的教会就是神的灵自由运行的地方。简单是指任何人都可以因信耶稣而加入教会，不像其他一些宗教有许多的教规教条的限制。信徒6日个人都做自己的工作，处理事务， 活住和见证基督，七日的第一日就回到教会来敬拜主，赞美听道，奉献侍奉，造就门徒，肢体交通，述说主恩，分享主爱。周间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，也有团契的聚会、祷告的聚会和其他的活动，例如传讲福音、教导、栽培、医治、看旁、关顾、帮助、慈善等等。人人都敬畏神、顺服主，肢体之间也彼此心爱，互相关心，彼此勉励，共同成长。这些都只有一个目标，为做基督。这些就是教会的生活。教会生活大的方面就是这些。我们人最多，但共同的生命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。当我们生活的时候，从外表看来好像你有一个生活，他有一个生活，我也有一个生活，有各式各样的生活。其实我们既然只有一个共同的生命，那么我们也应该只有一个共同的生活，就是教会生活。哥罗西书三章四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生命，在外面就是生活。只有里外一致的人才是过教会生活的人。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不是单独做的，他们不止里面有共同的生命，外面也有共同的生活，他们里面有活着的基督的生命，外面也有为基督而活的生活。正如罗马书十四章七节所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这是说我们活着或者是死了都是为基督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章十五节，并且他是视众人死，即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是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可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活着是为基督而活。教会的生活就是活住基督，彰显基督，荣耀基督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若是这样，那我们所过的生活，那么就是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具体说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盼望，共同的负担，共同的责任，向着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以赴。这都是从同一位圣灵所领受和托付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说阿门吗？这个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基督徒的生活不能离开教会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。基督徒在教会同为肢体，都连于基督的身体，其生活的各方面都与身体密切相连。基督徒的经历有大的一面，也有小的一面，有重的一面，也有新的一面。大的一面是你总要有意识 信主信耶稣得救，和总要有一次将自己奉献给主。小的方面，每次的圣灵感动；重的一面是团体的，例如主日崇拜、做祭司、侍奉神、设计奉献、灵人归主；新的一面呢，是人的灵修生活，例如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。当人辟动就心的时候，就会失去平衡，就没有了它的分量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信徒是身体上的肢体，信徒所有的生活侍奉都是在身体里，比如追求脱离罪恶，胜过世界，分别为圣，为主而活等等，都必须在身体里。若是信徒只单独个人追求，不但得不着，久而久之会成为灵性怪癖的人，就很难与他人相处。真正的得胜圣洁长大，必须与弟兄姐妹一起追求。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，要跟那些心地纯洁需求主帮助的人一同追求正义、信心、爱心与和平。这是中文圣经现代修订版啊，它是修订过来。信徒要融入教会团体生活，才能够站立得住，不至于被这世界潮流所松走。好像很多树木在一起，不但长得快，当刮大风的时候也不容易被吹倒。若单独一棵树，不止长得慢，遭大风一吹就容易被吹倒。啊，这里所指的大风，是指遇着试探、诱惑、患难、攻击、逼迫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避免逃避不了的。总之，信徒不能没有教会生活，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家一样。因为人离开了家，就失去温暖，失去喜乐，失去安息，成为一个不正确的人。信徒离开教会生活，失去肢体的相交、相顾、相助，也会变成一个不正确的信徒。信徒的教会生活要学习谦卑和顺服。彼得前书第五章5-6节，这两节圣经大家就比较熟，不一定背得出来，但是比较熟。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权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可见神多么喜悦人的谦卑。罗马书12:16，不要心骄气傲，倒要复就卑微，也不要自以为聪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几处圣经的教训重点是在谦卑和顺服。顺服就会产生谦卑，谦卑是表现出一个人的顺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宇宙中最大的两件事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用宇宙呢？因为这两件事大过这个世界，那与其了这个世界呢，也真是不大，真是小。 30号我们这个休息稍好，福音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啊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带她的丈夫，但是她的丈夫的那些要教书，所以到聚会完了以后，她再来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将要分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起喊啊，原来呢她是海南人，和我的家乡呢，隔离大概是40到50公里，而且她讲的一口纯正的海南话，我听他讲起来，那真是好像在乡下一下一样啊。那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小啊？那真的感觉，我真的想不到了，来这里呢，认识一个呢，讲这么纯正的海南话的老乡啊。这个主，那各位弟兄姐妹，宇宙当中最大的两件事是什么呢？第一是相信福音，第二是顺服权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我们都是信福音的人，但是我们教会当中，你看还有哪一件事比顺服更加的美的呢？信徒所有的美德都是从顺服出来的，教会一些圣功的果效都是从信靠和顺服产生出来的。信号是信号主啊，谦卑就是彼此之间谦卑啊。愿主帮助我们去明白啊，这两件事实在是太大了啊，实在是太大了。在圣经当中，神使用的人如亚伯拉罕、约瑟、摩西、大卫、彼得、保罗，都是谦卑的人啊，没有一个不是谦卑的。神应允心骄自傲自以为聪明的人，神的话我们应该引以为戒。我们看这些神所使用的人，他谦卑的例子啊，亚伯拉罕他求神不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，对神说：“我追人是亏神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还敢向你说话，就是向你请求。神早已应许万国要因他得福，但是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呢微不足道的人，微不足道的人。约瑟他被兄长们卖到埃及做了宰相，但是呢他不计那个兄长们对他的不好，他就对兄长们说，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先来，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。他是何等的谦卑，何等的有爱心。摩西他被神呼召的时候，跟神讲了很多对话，后来他说，我算什么，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？摩西他是被称为神人啊，在圣经的当中，但是他谦卑说，我算什么。还有大卫王啊，上帝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。可是神的心意，遵循神的旨意，如果没有谦卑是不能做到的，不论你有多大的才干啊。还有彼得他听主的话下网打鱼，打了满网的鱼，以往 险些裂开。他就匍匐在主的脚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自感自己的污罪，不配接近主。他曾经软弱不认主，但是接受以后就哭了。还有保罗，他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然而我如今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保罗传福音，他走的路最远，传的人最多，他受的苦也最多。主也启示他，写了新约圣经几近一半，但是他说，我是基督中最小的。他是多么谦卑。这些属灵为人都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人，他们谦卑的品格是我们过教会生活应当效法的典范和学习的榜样。接下来我分享一点基督徒对这个金钱钱财的看法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成就人，照理人应当像主耶稣呼召的四个门徒一样，撇下一些跟随主侍奉主。但是神顾念到我们肉身的需要，神就允许他儿女当中绝大部分的人工作赚钱养生养家，和将所得的一部分奉献给教会，奉献给神的家。人工作赚钱与侍奉主过教会生活没有冲突，没有影响。神的儿女对钱财的观念和态度与世人是截然不同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认为和我们的看法是，钱离开了人就是废纸一张，人离开了神就是迷羊一只，神没有了人就得不着荣耀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人在神的眼中是可等的宝贵，不然神也不会在创造了人之后说甚好了，主耶稣也不会先至神为人付了重价买赎我们了。我们阿们吗？感谢主，赞美主啊！以上就是呢今天的正道，基督徒的教会生活的第一方面。我们一共看了三方面原因。第一，教会一切都是为着见证基督。第二，教耶稣基督是生命，教会是生活。第三，基督徒的生活不能离开教会。最后结语和应用，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做一个结语。信徒要过好教会生活，先要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，愿我们更多认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教会是我们的生活，过好基督徒的教会生活而荣耀神。愿神祝福各位，阿门。